所以兴趣也是连接人的一种方式嘛，
体现出了就是像这种兴趣变成了部落化之后，就是形成了一个消费分享然后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们人本身就是被两个相向而行的力所拉扯的嘛，对吧？一方面是说我们要寻求这个自由，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二方面我们也需要有相对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有来自别人的认同。
嘿、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消费新知，我是 Neil。
大家好，我是 Rene。
哎，那个兴趣消费啊，是我们最近特别关注的消费趋势，那相关的研究呢也在进行中。今天呢非常开心能请到这个 Tizo 的品牌主理人，也是这个播客界的老玩家任宁啊，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兴趣消费的观察。当然也非常感谢 Tizo 对本期节目的赞助的支持，我们也会大家呢介绍 Tizo 新推出的这一款有意思的耳机的新产品。去，那我们就先欢迎啊任宁加入我们的聊天。
各位好，我是任宁。哎，很高兴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兴趣消费。刚才说到播客老玩家，我想到一个词，我有个朋友他也做了很久的播客，然后他有一天在一个活动当中、他的介绍是播客界的活化石。
哦，我们电商界一般说老兵啊、老兵。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去年其实跟任宁见过一面，对，在深圳没记错应该叫 Open Day 对吧？ Tizo 的 Open Day、
对
那天就还聊得挺开心的。今天又有一个机会来一起聊这个兴趣消费，同时也聊这个新产品啊，一起摸一下产品，那就开始呗，好吧？我们首先我想就破一个题吧。就是说什么是兴趣消费，以及这股风潮它是怎么来的。我们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就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啊，就近几年的一些趋势。那首先就是这个兴趣消费这个叫法在这个赛道里面它的一些兴起。我自己看到啊，是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名创优品就有提出来叫兴趣消费的这个概念。那在21年的4月呢，抖音也提出来它的这个玩法叫做兴趣电商。而且很多的我们找到的一些资料也给出了兴趣消费的这个定义啊，为各位听友啊朗读一下。首先是这个艾媒咨询的，他说啊，兴趣消费是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发展和物质不断丰富的环境下产生的一种新消费的概念啊。那巨量算术呢，他会说兴趣的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圈层文化呢多以内容为载体来传播，进而带动因内容而激发的兴趣的消费。我们自己有一个小的这个总结，那就是在满足基础的生理需求之上的这种消费，核心呢可能是情绪价值，唯一的标准呢就是主观上的喜欢、高兴和满意。可能大家听到这些也许有些抽象啊，这个朗读的内容，那我可能想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在日常消费中可能都会买到的就是碗和杯子的这种消费。比如说碗，你很难是因为早餐、午餐和晚餐夜宵准备不同的碗，它可能更大概率是一个刚需的消费。但是你为了杯子，你可以选用不同的材质，甚至你在喝不同介质的东西的时候用不同的杯子，比如说咖啡啊，比如水啊，比如可乐啊，也许你都会买不一样的杯子。你也会为了不同的材质或者是不同的 IP 的联名去消费不同的杯子。那杯子的消费在我们看来可能就更偏向于这个兴趣消费多一点。
所以兴趣消费就是有很主观的一些标准去区分的，就我对我来说这东西可能是兴趣，但是对别人可能是刚需。然后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一个主题呢，其实在今年的年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做一个关于兴趣消费的研究，有一些初步的数据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做的是一二线城市20到49岁人群的这一个研究。很多人可能想当然的认为这个因为是在情绪价值上有意义，所以它是一个非刚需指数。其实上总体我们的初步研究的结果啊，大概有 49% 的人已经把兴趣消费作为自己的刚需支出。其中呢还有一些性别的差异，比如说女性消费者当中兴趣消费的这个刚需化的比例啊，比男性是高了2个百分点。所以对女性来说，兴趣消费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程度可能要比男性要 要略胜欲愁。所以我们有，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要义就是要满怀兴趣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看那个兴趣消费的比例和生活满意度这高低的这个分数啊，其实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的研究中也发现，拥有比较多的兴趣消费的人往往表示这个生活的满意度会比较高一些。
嗯，二位刚才分享了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些信息哈。有一些我是没有想到的，例如说像兴趣消费居然是名创优品提出来的。因为我觉得兴趣消费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就是你愿意为某一项或者某一个类目的东西去付出更高的溢价，去付出更多的钱，比起那些所谓的这个最基础的满足刚才说的这个温饱或者吃喝拉撒的这些这个需求之上的一些东西，对吧？那我们都知道名创优品它提供的是各个类目里面相对来说是一个基本款啊，就是属于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种类型的东西。所以兴趣消费由它提出来，我是觉得有点不知道它是
有点意外。
对，它是真的是在往这个方面在发力呢，还是说是就是看到了一个趋势是然后想去靠一下。
哎，你这个角度也挺有意思。我分享一个最近在名创优品买东西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坐长途的这个飞机嘛，有个路程嘛，然后那个飞机的点不是很好，然后就想买那个枕啊，就 U 型枕啊。因为是比较临时的需求，然后就说那到商场去逛一逛呗，就名创优品随便买一个好了，因为可能平时用到的这个也不多。后面我就很好玩的就发现，你想买一个纯色净色的枕在里面是找不到的，它所有的 U 型枕都是有 IP 属性的，要么是草莓熊，要么是史迪奇啊，要么是别的可能击中你兴趣的你喜欢的这种人物的某一个部分，就你很难在里面找到像无印良品这种比如说一个素色的。也许他们的兴趣消费的定义，在我看来可能是要嫁接一些不同的点，不能光光只是一个商品，它会桥接到一部分的情绪的价值或者人们对这种品牌的认可吧。
听上去像是一个提高溢价的一个尝试，从他们的角度，
就最后它价格也不贵啊。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纯色的，就可能大家会愿意为此支付的价格会更低一些。
但是在无印良品，因为我实在想买一个纯色的，又走到了旁边的无印良品，花了100多块钱。
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碗和杯子的这个比方，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能想到的跟杯子相关的兴趣消费。最典型的可能就是星巴克的城市杯，就倒不是说我咖啡要咖啡杯，可乐可乐杯，而是说就它都是咖啡杯，对吧？你明明就是一个两个杯子就可以满足所有需求，但是有的人会收集十几二十个在家里面，然后到一个地方，他的这个旅游纪念品就是跑到当地的星巴克去买一个当地的一个城市杯。
是我手边就有一个，还是朋友送的，就它变成一个礼物了。
对对对，那种这个手信那种感觉，对吧？然后碗啊，其实也是有兴趣消费的。
哦，是吗？你有什么看法？
像有的人他会去收集那些某一个，他们叫作家，就不是写字的那个作家，而是 maker。某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工匠或者说一个手艺人，然后他的这个产量是非常低的，那么他可能也就是这么几款，或者说这个他早期有一些，中期有一些，然后现在又有一些等等，有的人是会去收集这些东西的。包括像比如说像这个喝茶用的那种，我们说叫这个叫天目釉，对吧？那各种各样的釉有的人也会去收集，然后你这个品相怎么样等等这一些。然后刚才瑞内说到一个点是说，这个兴趣消费因为是情绪价值相关，所以有的人他会觉得好像不是刚需。但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在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吧，情绪价值我觉得是非常刚需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我们这个是以前的一个认为，就是越来越，尤其是经历了那个疫情的那段时间嘛，大家对情绪价值有了更多的那个认识。因为不安全感啊，这一些都在上升，所以就是我们新的这个数据是有一半的人已经把它列在那个刚需的支出里面了。我要情绪价值，我就要进行这方面的这个消费。然后就你刚才的那一个，比如说像付出溢价这一块， 其实兴趣消费可能大部分人认为是付出溢价，我买一个更贵的杯子，实际上有时候也表现在我买另外一个比较便宜的杯子，一个五块的杯子，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小熊熊出没的那个 logo 在上面，这就是我的兴趣消费，我多一个了，就往往是两种形式吧，买多和买贵。
是的。
然后我其实我可以举一个我自己的那个兴趣消费的例子啊，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小众，然后呢它也就是我觉得只对我可能有那么多就是刺激多巴胺有如泉涌的那一个能力。有像最近几年我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蝴蝶兰。当时呢其实是这个兴趣的产生是很突然，就是有人送了我一盆，然后突然就是觉得这个花怎么这么好看，就是然后一下子这个兴趣就产生了，就非常迅速的开始发展了。然后我就开始花了很多的时间，当然钱呢它不是那么就是以巨款的那种感觉来论，但是它是细水长流的。然后今年去年的冬天，就是一直到今年的这个冬季啊，上海就我住的这个上海，有那个气温到非常非常冷的那个时候，就蝴蝶兰是不适合种在这个我们这边的北方，它就是相对于那个我们这边更南的地方，就像那个广东啊、海南啊那些地方会比较适合，因为那个湿度跟温度。所以在今年冬天这个寒流要来之前呢，我就发现家里就是这个温度跟湿度就不适合了，然后我现在的数量又比较多。所以我开始搞给蝴蝶兰搞了一个保温的系统，它有点像在家里搭了一个小型的大棚的那个感觉。它呢其实因为没有现成的可以买，所以你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个笔记，就是人家的那种某某书的那些笔记上面找的，要买一些什么东西把它凑起来，然后你要比如说湿度，它要覆膜，然后还有湿度的保证，然后还有温度的保证，因为它跟人不一样，蝴蝶兰需要在高湿和高温的那个情况下面会长得比较好。然后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那个植物的养殖的那个基础知识的学习上面。然后呢当然整体你算一下，可能整个花的钱不如买一个包，就没有到那么贵，但是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这个在这个悠长的这个时间段呢，它不断给我一些那个快乐愉悦感，不管是它长一个叶子还是长出了几条根，它这个是非常轻柔但是有力的多巴胺的刺激，让我不断的持续这样的一个兴趣消费。
你养了多少盆？
我养了大概五六十盆吧。
五六十盆都是不一样的吗？
都是不一样的，但其实也没有特别名贵的品种，因为如果到那个比较名贵的话就会非常贵，那个就是几千或者上万的都有。我养的大部分还是比较普通的，就是现在才刚刚开始养一些比较贵一些的，但是很有意思。
哎，我很好奇，因为我知道蝴蝶兰是一个园艺品种特别多的一个物种，你是怎么样去买你的这个下一盆蝴蝶兰呢？是怎么样做这个决策的？
一个就是我的信息渠道，一个就是小红书嘛，它有一些它会不断的给你推你喜欢的那个，还有就是我说的眼缘，就是一眼你看到那一个的样子你要喜欢。当然就是养蝴蝶兰通常就是那种后来的一个杂交的品种，然后回到原生的那一些比较贵的那一些品种嘛，它是不一样的，先买那个现代的然后再买原生的那一些。有时候也会想尝试着买那些比较贵的，就是你就像你那个兴趣消费的那个过程里啊，你都会有一个进阶的目标在那里，所以那个目标设得高一点，那么你当中的那个努力啊学习的知识你就觉得有一个动力在推你。
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特别喜欢万寿菊，他家里面大概养了有400多盆万寿菊，然后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管它叫万寿菊。
那已经是达到那个，
那
是我的目标的偶像。
他甚至为了这个事儿搬了个家，
就为了要有地方，对吗？
对啊，因为400多盆花，一般人家里放不下呀，是吧？
是万寿菊应该还是要那个阳光的，所以他还得有一个就是院子之类的。
他有个巨大的阳台，就为了这个事儿，然后搬了个家。
与此相比，我这个真是微不足道了。
这样的爱好感觉很费房子啊，我感觉。
好，就听听两位，就是我不知道，就像你们，你们平时，就我看来，我的推想，对吧？那个 Neil 我比较熟悉 ，Neil 老师都是其实工作跟生活已经非常丰富的人，所以你们就是会有就是单纯为了兴趣啊，然后花费了很多时间啊、金钱的那种爱好吗？
最近有一个新的兴趣，其实也是这个任宁推荐的，就是这个观鸟啊。我在好几期的节目已经向全世界安利了这个新的兴趣了啊。这个在后面可以具体聊啊，就是确实买了不少东西。那我其实自己还会很关注，就是我儿子他们买些什么东西，因为毕竟一零后可能再过十年就是一个主力的消费的人群嘛，啊，所以从现在就得开始要做研究啊，这个啊，碰巧家里面有一个儿子啊，就会经常看他买些什么。最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同学之间居然开始流行玩这个指尖滑板，不知道二位有没有了解啊？指尖滑板，
知道。
其实，在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啊，我就接触到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又文艺复兴了，然后我就问了他为什么会开始玩这个东西。缘由呢，就是因为他们班有一个小朋友莫名的就在过年的时候喜欢上这项爱好，在 B 站上面看到的，然后呢就没有人跟他玩，他就一个人买了十几二十个滑板，然后到班上逢人就送，就是很快的他就聚集了，那么就他空投了一波这个滑板给到这个班上的小朋友，然后很快这个他们之间就有一些这种类似像社群一些的这种联系，因为他们要互相的竞争，要炫耀，要比赛嘛，就会慢慢的又对这个东西有新的琢磨。因为可能他送的只是很便宜的，也许只有几块钱十几块钱，然后我儿子他们到这个淘宝上一搜，发现哦呦，指尖滑板还有比赛的形式的啊，就是有比赛版本，甚至都有几百上千块的啊。那我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怎么讲，一些特异化的一种小众的消费吧，其实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有些像以前引爆点讲过的，就是通过一个这种类似 KOL 的这种角色，然后他拿到一个新的信息数，通过一些小批量的这种红化出来一些他的同好，慢慢能形成一个新的兴趣的圈子，可能往后也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消费的产生吧。任宁有什么？任宁除了观鸟啊，不准讲观鸟了，这个观鸟你是太熟悉了，
不准讲观鸟啊。我想想看啊，那我讲一个更加古早的一个事情吧。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曾经疯狂收集过一个东西，就是可乐的容器，具体来说就是可口可乐
公司，可乐的容器，
对，可口可乐公司他们出的这个易拉罐啊，那些 PET 瓶啊，还有像玻璃瓶啊，这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你不收集的话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就是我们现在说起可乐罐，你能想到的大概率就是那种这个红底然后白色的图样，对吧？我们所谓的这个 regular coke 那样的东西。那其实它还有像这个什么零度可乐、健怡可乐，对吧？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主流的口味，什么草莓的、香草的啊，草莓好像没有，香草的、樱桃的，然后桃子味的，还有一种黄色罐子，
我还看过辣椒的。
哎，对，还有黄色罐子的这个柠檬味的，还有一个绿色的，它是用了一个植物的甜味剂，什么菊花，某种菊科植物里面提炼出来的。就总之，你看不同的口味就已经是一个系列了。然后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它会推出不同的包装，配合不同的 campaign。这个可口可乐它是奥运会的这个国家奥委会的这个合作伙伴嘛。所以每到奥运会，它都会有一系列的罐子出来。奥运会之前、当中、之后，然后像什么世界杯，它会有一些，它会跟一些流行文化，像这个比如说某个游戏啊，某一个在日本，它会跟这个日本的他们的那个足球的那个联赛也会出，在澳大利亚它也会出，然后做一些这个联名的合作，例如说它跟保时捷也会出，然后中国改革开放多少年，它也会出一个纪念版的，啊，非常这是非常有意思。我最开始觉得它好玩，是因为可口可乐的配方，如果我没有这个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就有的产品它会在世界各地各个市场做一些微调，但可口可乐好像就是全世界你喝到可口可乐就是那个味道，
味道差不多。
对，好，那么 换句话，大家在买可乐的时候，其实在买的里面的那个液体嘛。那么一模一样的这个液体，在不同的地方，面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候去卖，在不同的渠道去卖，它的包装、它的样式、它的容量啊，它是300多毫升一这个一罐，还是100多毫升一罐那种特别小的，对吧？然后还有这个有大瓶、有小瓶，各种各样的。我会觉得是这是一件很有，就是很可以去琢磨的一个事儿。
嗯
嗯，
对于是我就这个以此为理由，收集了很多很多世界各地这个，包括有些已经非常有年代的一些这个可乐罐的这些收集。
所以好奇问一下，那个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公司里，我把它放在这儿。
哎呦，感觉这是一个炫耀性的收藏行为。
因为的确很有意思，因为可口可乐它是一种，它是就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你可以把它往大里说的话是，现代工业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 indicator、对吧？因为像这个、
okay.
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可乐瓶的收集啊，是两个玻璃瓶，是什么呢？它是珊瑚海战役，然后100多少年的一个纪念款，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啊，可口可乐好像是美国军方的一个这个供应商，
对，跟巧克力一样，
哎，就是说。只要这个穿制服的人到的地方，我可口可乐就要能到，对吧 ？Man in uniform， 那 Man in uniform 这就是军人嘛、嗯，就是美国的部队到哪里，我可口可乐就要提供到哪里。然后珊瑚海战役在哪里呢？在澳大利亚，我那时候是在澳大利亚读书嘛，是在南太平洋。那么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在视距以外进行的海战。换句话说，就它就是用这个航空母舰之间、战斗群之间用飞机来进行战斗的。就以前我们所谓的视距内的海战，就是我看得见你的船，你看得见我的船，然后咱们拿这个大炮对轰嘛，对吧？就是在视距内的。但是珊瑚海战是第一次，啊，是在视距外进行的这个海战。然后这两个可乐瓶呢，就是当时的在这个美军基地外边，就是它是靠海的。那么那些这个美国这个军人，他喝完可乐以后呢，就随手把这个瓶子往海里面一扔。后来他们在可口可乐公司再去组织这往那边这个海底去打捞，把那些这个当初那些人扔的那些垃圾那个玻璃瓶给收回来，那作为这次战役的一个纪念。我觉得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说可乐还有这样的这个角色，对吧？
那我问一句，这个你的其实是一种收藏的兴趣吗？这个收藏的兴趣到现在它升值了吗？它东西的本身就不是情绪价值升值，就是它本身价值升了吗？
我不知道，哎，也许吧，但这能升多少？
但不重要，对吗？
从10块钱变成15块钱，这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其实我们正好在做兴趣消费的时候，有一块就是现在的这个泛收藏的兴趣，其实跟你说的就非常的那个契合，因为现在收藏品是越来越多，就除了那些有价值钱币啊，那一些东西会升值的，很多人是按照自己的审美啦去选。就个人的审美然后情感的这个寄托去选那个收藏品的，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从一些会升值的东西到一些只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不强调这个东西是不是保值啊升值啊，然后就是愿意在上面氪金，就是投入大量的钱去买这些东西，就是作为这个兴趣消费的支出。所以说看起来这个小众兴趣的门槛啊，进入是比较低的，尤其是有一个引领者在那里宣传啊，带领大家进去的时候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进到那个进阶的那个门槛，不管是就是说种植啊，或者是收藏啊，或者甚至是观鸟啊，其他的一些爱好的话，还是需要投入，一个是大量的空余时间，还是需要一定的财力，然后还要个人会愿意去不断学习新知识的这样的一些动力。还有就是小众的兴趣，在我看来它不太需要统一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对你有价值，对我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每个人可以赋予他自己想要的这个意义。
嗯，对，因为你之前讲过有一个叫什么孤岛连接啊之类的，你可以就是再详细的阐述一下这个见解嘛。
哦，这也是可能跟小众消费或者兴趣消费是有点关系的。在前几年我们不是经常会讨论一个话题，说现在到底是消费升级呢还是消费降级，对吧？从整体来看。但是我觉得其实既不能统一的这个笼统的说成是升级，也不能说成是降级，我觉得更多的是消费的分级。
没错，
对吧？就是说你可能穿的一身都是最普通的衣服，都是基本款，但是你可能愿意为，例如说有人很喜欢钓鱼，对吧？他那个钓竿就可能要几万块钱。你一身优衣库，但是你觉得那个你的一根钓竿，甚至一些线、一些这个部件啊，就可能要几千几万的这个你去投入。然后你可能要跑到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去钓鱼，你要如果要这个飞蝇钓什么的话，这一般这个城市或者郊区的鱼塘还不能满足你，
是要到溪流上嘛？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你说这个人到底他是在升级还是在降级，你很难讲啊、所以我觉得是更多的是一种分级。那么他分了级以后，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其实某种程度上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相对被孤立的一个境地了，因为我相信周围不会有很多人天然的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你要花几万块钱在鱼竿上面。为什么你要这个坐飞机跑到一个大山里面去，就为了钓几条鱼，对吧？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鱼嘛，吃吧，对吧？市场里没有嘛，对吧？这种感觉，
是。
但其实就很难理解。那么这时候他就会想去寻求认同，对吧？我们人本身就是被两个相向而行的力所拉扯的嘛，对吧？一方面是说我们要寻求这个自由，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二方面我们也需要有相对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有来自别人的认同。在这两股力的拉扯之下，一方面它是孤立的，二方面它是一座孤岛，二方面它会寻求去跟别人去成为一个岛链啊，就是我们都是类似的，我说的话你是能听得懂的，
是
对，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然后。大家会去攀比也好，去比较也好，对吧？就会去想说，哎，你是什么鱼竿，我是什么鱼竿，我用过哪一钩比较好，哪个钓点是我去过啊非常棒怎么样的啊，然后他们俩就会被连接起来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孤岛连接了。
对，我还听过一个类似的词，就叫星云式的互动，因为星星跟星星之间其实相距的都很远嘛，但是一旦有相似的这个兴趣，就是某一些原因让他们靠近之后，可能他们之间的互动就会变得非常的，就甚至一个吸引另一个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方式，
是
跟你这个孤岛其实是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就是也非常我觉得在兴趣消费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称呼它的这个方式，叫兴趣消费里的部落文化，就是说大家既需要独立，然后去追求一些小众的兴趣，然后又需要追求那个归属感、认同感、情绪上的那个共情，就算知音寥寥，但是我是需要有那个几个知音在的，我不能单独的一个人在玩这个东西或者收藏这个东西。
哎，
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事情，就是最近的几年兴趣的这个生命周期一直在加速，所以我们不断的看到有新的从兴趣绽放出来的一些甚至进入到生活方式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越来越多，新的东西有一些生命周期很短，就比如前两年有那个飞盘的流行，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们曾经也有在其中有某一期比较古早的节目里聊过，对吧？后面不再提起的原因，因为就是真的开始慢慢的比较少人去玩了。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还有听播客的人应该比较熟悉的，就是播客这个作为从兴趣开始出来，然后也是一个媒体的形态，然后又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它在发生的那一些情境啊，这一些使用它或者是听的人的那一些特征，然后我想我们就这个播客也把它作为一个，现在其实也算是不知道有没有从小众走向大众啊，对我们来看还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兴趣里面，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部落文化存在，然后它的那个整个的形态当中有没有一些商业的那个机会存在，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先说一个相关的这个背景数据，就是关于这个播客比较常会发生的那个情境场所，就是通勤，很多人是在通勤的路上听这个播客的。我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就是今年2024年3月初的时候，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个2023北京通勤特征年度的报告。去年呢，北京中心城平均的通勤的时耗是51分钟，然后平均的通勤距离是13.2公里，所以有30%的人他们的这个通勤出行的单程的时间是在60分钟以上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播客人群啊比较常见的一个使用环境的一个描述。
对，其实我们如果看后台的那个收听的数据，真的是不少的朋友是在通勤的这个时间，
时间
哎、
对对对，
早晚两个时间段是
是
高峰啊。然后因为我们又是在一般发节目又是在周五这个摸鱼时间，四点多钟发，所以大家非常开心啊。这个反正存着一期，然后在路上听回家，开心乐一乐，又长点小知识、
嗯、
啊，所以也是。也能够看到大家在通勤时间对一些泛娱乐的这种需要吧。我这里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大家现在都说这个网民的数量已经见顶了。我们看看现在网民到底有多少人啊？有一个23年6月份的数据说，我们国家的网民规模是达到了 10.79 亿，就是差不多有11亿的这个网民的这种数量。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专家会说，那如果按这样的划分，听这个有声读物差不多是有 2.2 亿，那就是在10个网民里面大概就有2个人在听有声读物啊。注意是有声读物啊，因为可能很多是比如说郭老师的相声对吧，类似，或者是很多有声书其实是一个、还挺赚钱的这么一个行当。我相信播客的人群可能会在偏少一些，因为自己曾经在朋友圈就嘚瑟说我们有多少这个听友了，好像也没激起什么浪花啊，别人就问什么是播客啊，大概率那也能就从一个角度去来看到。我不知道任宁怎么看这个数据，因为我知道你上一代的这个产品，我没记错应该是渊对吧、
嗯、
它是打着这个叫做播客耳机这么一个口号。我相信你应该有做过类似的这种观察吧，就是播客人群或者是他们的需求这一块。
嗯嗯嗯，刚才说到播客到底是不是已经成为大众还是小众，我觉得它现在依然是小众的，只不过呢它是从小小众变到了现在的这个小众，所以呢成长还是有的。
对，这个叙述我觉得非常的准确。
语言的艺术啊。好，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它在就是我们做耳机的人看来其实未必是小众、嗯、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不是说到这个在线音频嘛，其实在线音频哦，它是这个 TWS 的这个耳机的第一大的使用场景。从什么角度来看呢？从使用时长来看，就你说我们说戴耳机听音乐，每个人都会听对吧，然后音乐类的那些 app 各种各样的这个 music， 它的装机量它的日活肯定比这个各种这个播客客户端啊也好，这个或者说对这些有声书要大。但是一首歌就三分钟五分钟嘛，咱们一期播客就一个多小时对吧，有声书更别提了，你把金庸听完要花多久想都不敢想。在线音频其实从时长角度来看是使用 TWS 耳机的第一大场景，没有之一。
嗯，
用它听歌的人肯定比这个用它来听在线音频的人多，但是在线音频挡不住人家时间长。这也是为什么就我们在做耳机的时候，其实把舒适作为我们在这个设计产品的时候的一个首要的关键词。
舒适，
对，
怎么理解这个舒适？在你看来
有很多个角度，例如说像你音质要足够好，你听得要舒服对吧，降噪针对不同的场景进行优化，你降噪要舒服啊，因为降噪如果降得太猛，你会有晕眩感，你的这个耳朵里面声压会太大啊，包括说你的这个入耳深度，你既不能太深导致说里面有胀痛感，也不能太浅导致这个漏音的情况啊。然后再有像这个续航，我们在现在新的这代雀，它可以说是在同等体积之内，我们做了各种各样优化，设计上面优化，这个以及就拿掉了这个充电接口，它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台没有充电接口，只靠无线充电的耳机。换来的是什么？换来的是我们把里面的这个空间让给了电池，所以它现在是同等体积续航最好的耳机。为什么要续航这么好？因为大家会有里程焦虑嘛，对吧？或者说我要时不时的记得要去充它，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不舒适。提供了一种就是你只要去放心的去听它没有问题，去用它在你没有电之前它一定是有电的。
所以现在最长能有多少个小时的续航啊？
我正想说这个事儿、我相信二位经常会有打电话会的需求对吧，我也有。然后呢我之前是 AirPods Pro 的用户嘛，然后它的续航可能是两个多三个小时，就是你开着降噪又在通话这个情况下面。那么我的做法呢是说，例如说我先戴右耳， 然后呢左耳呢是放在充电仓里面充着的，然后对吧，等到右耳没电了，它开始提示低电量了，我就把它放回去充，然后再拿起另一个耳朵来戴上，对吧。我相信很多人是这么干的，所谓接力式的来这个使用嘛。却呢我那天从满电的状况下一直打一个电话会，打到它低电量提示，打了5个小时，
那挺不错的。
对，那么再换一个耳朵就是又是5个小时，对吧，两个加起来10个小时。然后我们充电仓呢可以给耳机充4次电，从0到100充满。那换句话说你可以连打40个小时的电话会，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这个老板都要哭晕了，这个极限测试，极限测试是吧。啊，就反正是就是正常人来使用，你是意思是说如果是双耳使用的话，就正常的佩戴打4-5个小时没问题。
没问题。如果你只是在通勤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在通勤的时候听一听播客，听听音乐。然后每天可能这个2-3个小时，那我觉得你基本上3周2充就可以了。
啊，如果超过了，就说明这个企业文化有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开一个超过4个小时的会？
是是是，
就是那我们既然聊到你的这个产品，你觉得 Tizo 算是一家为小众兴趣或者小众文化在做产品的公司吗？
嗯，我觉得是也不是吧。就首先、
啊、怎么讲，
我们肯定是一家小的公司，我们 Tizo 这个品牌肯定是一个小众的品牌、嗯、跟很多我们的知名友商相比啊。嗯，我们有一个词叫小而美嘛。其实这个词是有点奇怪的、嗯、因为小未必美，然后我们现在是小、哦、并且是我觉得我自己这个自卖自夸的认为是还是是美的啊。我们做了很多跟品牌跟产品相关的一些尝试、嗯，但是小众在我们这里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个优势。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嗯、那些大厂也许他没有动力去做的一些尝试，
或者不敢做，对吧？就比如你说你把这个有线充电取消了，就其实我自己的这个耳机也有有线和无线啊、
嗯，
但是我其实很少用有线充，老实说，
嗯，
因为你习惯了无线充之后，虽然这个插线这个行为。很短暂也很容易，但是一旦习惯无线之后就真的人很懒，就是人的这个大脑认知就直接趴上去放上去就行了、
嗯、对。而且因为有线它，我们说多一点技术上面的一些细节吧，因为它虽然你从外国看上去它只是一个小洞，但其实你想你要把那个、嗯、把那个接口插进去嘛，所以它里面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空间，旁边又有一圈金属的那个 socket， 然后又有再加上一圈这个净空的空间，所以其实它是挺占体积的这个东西。
明白。
然后再加上呢，因为有这个洞存在，所以让整个充电仓的防水也会变得比较差啊。你去看、
哦、
哪怕苹果它写说我这个 AirPods Pro 这个 IP64 防水有什么防泼溅之类的，但是它在会在下面有行小字说耳机防水，充电仓不防水。为什么？因为充电仓有个洞、
哦、这倒没注意过。
就你想、哦、iPhone 也是到了可能 iPhone 7还是 iPhone 8的时候，然后才做到了说我既有一个充电口，然后与此同时我还能做到一定程度的防水，对吧。在此之前是就是 iPhone 进水是很常见的事情，然后什么把它什么放到米里面啊，什么拿吹风机去吹啊什么的，对吧。小红书上很多这种帖子嘛。那现在就没有了。
哎，但我还有一个好奇的点啊，就是聊到这个产品的研发、嗯、其实我之前在你们公司参观的时候，我有看到你贴了一个很大一张这个宣传栏嘛，就是有你们这个工作的10大原则、嗯、
对。
这些原则会在有哪，或者有哪几条吧，是在你们的工作中日常的洞悉用户需求也好，或者是研发里面也好，会被反复的提及的？
嗯，很多，基本上是大家都会在工作当中应用到。我就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还是刚才说的这个舒适、嗯、舒适其实就是作为我们这个雀这款产品的一个第一性。所以你做
第一性，
对，你做任何的这些设计上的决策、嗯、生产上的决策，包括说营销上面的决策也好，其实都是在以舒适作为一个第一性去做，对吧。我相信因为二位也都这个上手带过我们的产品，这个使用过我们的产品，
嗯，
它摸上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舒服的，然后开关盖的那个手感哦、我们其实调试了很多次，再加上这个 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试过这个去用那个无线充电那个底座，
用了
对吧？
对
对
对，
就是
我们还研究了一下，
对吧？
昨天还小讨论了一下，
那个力度就是你要提起来什么样，还有能看出来是有考量在里面。
对，它里面是有磁铁的嘛，它能帮你做两个这个线圈的对位，对吧？但这个磁铁就是你一方面你要它足够强，它能够迅速的对上，二方面它又不能太强，否则你就要去拿两个手去把它掰开。或者说你把它这个拿起来的时候，哎，一拉，然后这个线就会扯到桌子上别的东西去，所以既要能够很轻松的对位上，然后又能很优雅的把它拿起来，这个是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一个矛盾。那为什么要去挑战这个矛盾？就是因为我们希望给大家更舒适的体验。
是，哎，我自己看到就除了舒适，你反复强调这个点，我自己有看到，就它还有一些却就是有一些个性化的。这种设计吧，就比如说耳语的这个概念，当然说这个是从鸟学里面这个出来的，对吧？
鸟学是什么？
鸟的科学啊，这个出来的耳语的这种概念。
像耳语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关键词，就它不属于第一性了，它属于确这个产品的这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有趣
啊，有趣，
对。
确实有看到，就是有好多鸟的元素，比如说你的这个充电仓把它这个划开，然后背面是这个鸟蛋的设计，对吧？我没理解错的话，包括这个无线的座充也是有这个鸟蛋的这种设计，包括充电仓本身其实我感觉也像个鸟蛋啊，不知道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它其实是灵感也是来自于一个建筑
，OK，
对，叫丰岛美术馆啊，是很漂亮的一个建筑
，OK。
对，然后关于刚才那个舒适，我还想多说几句。其实这个不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小众的品牌，然后就想要说啊，就任性一把。其实我觉得我们其实是所谓传销好掉头，看到了一个趋势。可以分享两个点吧。第一个是在去年的时候，高通它其实出了一个报告，说大家它是关于 TWS 耳机当中有一部分是说大家在买耳机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什么。那本来说这耳机作为一个听声音的设备，第一性当然是音质嘛，对不对？说你这个声音好不好之类的，但是不是，大家最关注的是舒适度。
OK，
然后为什么？我在想，因为就是现在我们也能看到很多这些强调舒适性的一些品牌出来，当然不只是耳机了，包括说我们能看到一些社会的这个趋势，好比说现在很多这个无钢圈的内衣，对吧？这 unisex 的内衣，然后强调这个亲肤感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枕头也好，衣物也好，再包括说像现在这个我们在大街上看到高跟鞋越来越少了，对吧？运动鞋越来越多了，然后穿着 legging 上街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无论男女，对吧？都有，所以就是我现在感觉是我们以前说要这个 follow your heart， 对吧？你这个心里想的是什么，
跟随你的内心，
对。但现在我感觉好像有点 follow your body， 这个也起来了。你的体感，
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对，你的体感，你到底舒不舒服？如果一双鞋穿着可能有点性感，但是它不舒服，它就是不好的，对吧？所以我们做耳机也是一样，就是相机界有一句话嘛，说。只有你愿意带出去那台相机才是最好的那台相机，对吧？
同意。
所以就是有的人很有很多相机，但是你就是可能就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可能它又大又笨，你不愿意把它拿出门，你可能出门也就是手机拍拍，那么对你而言最好的相机就是手机了。那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最好的那副耳机是你会长期带着的那一副，而不是最贵的那一副，也不是最酷炫的那一副。
OK，
对，所以我们想说，要做一个，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在线音频是第一大场景，然后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使用的时长非常的长。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怎么样大家能够这个所谓久戴不痛，能够让大家的耳朵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啊，无论是设计上面的、人体工学的等等，然后最后做了这款产品出来。
挺有意思，就是也希望这个产品能够找到更多喜欢它的人吧，也期待这款产品能比上一代有更好的销量。
对，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说，你们这个产品，你用一句话来说一下，
这个人是不是干投资的？感觉有点像。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如果你喜欢 AirPods Pro 它的整个佩戴体验，但是又有点痛，以及 你不愿意带着一个跟大家一模一样的白白的耳机上街 ，OK， 那么你去试一下 Tizo 的去，我相信它会令你满意的。
是，哎，我多说一个，就是这个耳语啊，就是刚 Tizo 多宣传，就耳语就是有一个可以个性化的这个配件啊，可以很优雅的通过磁吸的这个方式吸在这个耳机上面啊，也很感谢 Tizo 为我们定制了这个我们消费新知版本的这个耳语，我个人就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而且你们设计师对这个logo 的它这个抽象归纳的能力就很强啊，就刚好就是我们想这个抽出来的两个点，反正都现在都在耳机上面了。
嗯，
就反正戴的第一时间我就去我老婆这个跟前显摆了，我说你看好看吗？就是感觉，因为感觉是个性化嘛，又是能有朋友帮定制，就感觉还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
嗯。而且耳语它不只是一个纯外观属性的一个事儿，它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它里面是有 NFC 芯片的，它可以跟我们的 APP 联动，然后去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对，也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别的功能啊，现在已经
对之后我们会有各种各样
的满足了我的好看期待。
对，因为就是耳语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也许播客不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媒介来跟大家来介绍，尤其跟完全不知道的人说这个耳语到底是个啥，我们可能说的越多他越迷糊。对，所以我觉得就不如卖个关子，就它反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不单纯是外观，然后外观也很好看，然后它像一串一个个钥匙一样，可以打开很多个崭新的房间啊，让耳机这个东西能够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都是一些这个比如像播客啊，以播客为代表的一些小众的那个消费，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大众化的这个兴趣消费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实际上在我们最近的这个研究当中啊，我们就会发现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那个兴趣爱好，就比如说有 49% 的人喜欢这个美食，有 37% 的人喜欢这个数码科技，有 33% 的人对运动装备作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非常着迷。然后这当中呢也有一些性别差异啊，比如说在美食上就女性会更占主导一些，在数码科技和运动装备上就是以这个男性更占主导的人群一些。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像数码科技这一个类型的兴趣消费啊，在就是我们正好是有男有女啊，男生多一些，然后像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你身上会必定会带的这个数码产品，当然手机是100%会带的，除了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吗？
当然耳机也会有了，如果去出差的话充电宝也会带，有时候会带两个，还会检查有没有这个超过坐飞机的那个上限啊、会看一看。然后我现在有时候电脑不带了，我会带 iPad mini 啊、反正就是因为现在的办公不都是这个云端了嘛，跟这个阿老师的团队之间的我们的这个协同好多都是云端的这种文档。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被这个阿老师啊，这个啊调侃了很多次的，就是我会带插线板啊，就是
好，我这次
就
不调侃了、
就是、
啊，对，
真插线板。以前呢很笨，是带一个很长的插线板，然后这两年发现有便携插线板，就是就符合了我这种小众需求，就它插线板那个线可以绕一圈，就很优雅的给它折起来，就是可能就都比手掌还小。然后里面它还很贴心的就做了 USB-C 的这个插口，就是你都可以少带充电头啊。为什么要带插线板呢？就是为了给那些经常不记得带充电器的同事使用，对吧、
啊、
老师？
对对对对，好像也曾经用过一两回啊。但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个插线板上的这个消费确实是可能不仅为你带来了这个社交方面的一些、
哎、200多块钱耶，不便宜啊。
是是是，
我那个插线板。
而且我发现你也就是在更新，对吗？有时候看你这一次跟那一次。对对，新产品的这个好奇的这种购入的比例也非常的高。
没错。嗯，你呢阿老师有什么？
我就很像嘛，耳机我有时候会戴那个两个耳机。我记得我们以前那个做过一个访谈的时候，那个被访的那个受访者当时戴了，他说他有六副耳机，因为不同的场景，
哦，不同的使用场景，没错。
我有时候会戴一个那个头戴式的，然后会有一个这种入耳式的那个耳机，就不同的在外面的时候不同的场景可以使用。然后还有智能手表，就是我现在融入我生活方式的。因为就是希望对生活多一点控制感， 对吧？从控制自己的那个什么心跳啊，每天的热量开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Kindle 有时候会带一下，就是假装在看书，可能当然使用的那个那个频率也不是那么高，有时候会放在包里。还有像比较远的那个旅行，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带上这个 iPad 啊，折叠键盘啊，或者小音箱啊什么的。这一些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改变我以前在旅行的包袋里面放的东西的最近的一些改变。那个任宁呢？
任宁有什么？
有一些共性的，例如说像耳机啊、充电宝啊、智能手表这些。
你居然不带插线板吗？
没有，
这个很好啊，这个
就部落化又要找部落同盟了是吗？我不带，
不是一个部落的。我是另一个部落，是什么呢？我会带一个
什么
一个相机啊，它的品牌是尼康，对，型号是 P1000。我会
带着它走，我知道这个观鸟用的嘛，对不对？
对，
就是那个啊，这个经典款啊，不好买啊，这个耳机现在啊，不，这个相机不好买，现在
是吗？
好像它就是旗舰店好像都没有卖了，我反正我收过一次啊，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好像是两年前买的吧。对，那个因为我用的过于频繁，所以现在那天问我，有人问我说是不是用了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它看上去已经有一层包浆在那里。
是。
然后还有一些非数码的产品嘛，但我觉得也是跟观鸟相关的，可以随口一提，就是我会随身带计数器。
就数那个 OK。
对，
就是你们的那个观鸟是不是也是年底，比如你一年观了300种鸟，就是有一个。可以
互相倒不是
部落里比的标准，
但
大年是吧？
是会大家暗自这个做一些比较了，但是那个计数器倒不是做这个用处的，计数器是类似说，比方说我从山脚到山顶啊，比方说这个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那天我去深圳的梅沙尖，然后从底下开始往上爬，那么一路上我到底听到了几只墙角树莺在叫呢？啊，因为我。差不多是一共爬了1.8公里啊，其实也不多。然后爬上去那路上，我听到了大概有17只。那我每听到一只，我就按一下，对吧？因为这个是因为你这个靠脑子记很容易记混嘛。我每听到一只，我就按一下。那然后知道了说啊，这条样线大概1.8公里，然后海拔从300多到700多这个区间之内，一共有17只这个墙角树莺。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季节，所以我知道了啊，它的这个领地的范围大概是一个多大的区间。
这个有意思，你现在弄得我有点想买了，因为我都是凭脑子记的，因为每次关完不是有跟那个 eBird 上面不是会问你看到几只吗？我都是瞎填的，就大概率可能5只啊，就填一下。对，我们初级观鸟，
对，就是一种用法。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个，你去看水鸟的时候，有的是一只只数嘛，有的是10只10只数，有的是100只100只的数啊，它都不太一样。对，但是计数器还是个挺好用的一个东西。
计数器真的想买了，待会儿去看一下。
只有计数器吗？我以为还有很多，那个望远镜没有吗？你不用望远镜？
有望远镜啊，我好多副望远镜。
我望远镜没有，不用，我就用相机当我的望远镜了，就在取景器里面看。它是等效焦距3000，
它可以用的很长，就它那个镜头就像个这个伸缩棒一样。
对，你们现在引起了我就是碎片式的那一个兴趣。突然对其中的某一个点，
拿它配上那个赤道仪，然后就可以去拍到国际空间站。
对，我就说你这个不是可以关心了吗？
这个、
对吧？那个
对啊，对啊。
但它很小吗？你可以随身带，是它
不算小，
小
，不算小，
小的，
能重，
你算小。我们好吧，我们这个理念不一样。因为我现在观鸟是用一个那个我最喜欢用的是佳能的一个单眼的
那个
电子望远镜
，Cyber 什么什么东西那个对吧？
这叫做 Power Shot 什么鬼、Power Shot 之间的一代吧，1000多块钱吧，
嗯，
但是它拍的很糊啊，就完全没有美感。它的好处就是说能拍到我看到了什么东西啊，我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因为非常小，就是就跟我那个插线板差不多大小，就是。
对，我为什么说这个 P1000 小呢？是因为你跟那些这个什么800定相比。对吧？那种长枪大炮
真的小多了，
对，
就比那种大炮筒啊，什么大三元那种，真的小好多。
对，我能够把它塞在这个双肩包里面带着走的，对吧？我可以这个拿它来上班的，那个是不行。
嗯，没错。嗯，是。那除了这个数码，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美食是非常大的一块，对吧？而且美食除了吃饱以外，有好多是作为兴趣带来的，可能他有分享啊，也有可能带来一些归属感啊，是吧，老师？
嗯，对，很简单的一点，就比如说现在的这种地方美食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分享的社交货币。嗯、你在那个小红书啊、抖音啊这一些地方都能看到，嗯，你去哪一个地方吃了这里特别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哎，必然你很有这个兴趣会点进去看一下。所以美食作为一个兴趣消费带来的就是社交上面的一些分享欲的这个释放，然后你又被那个大家所承认，就积极的反馈，其实是非常好的。而且你很少因为美食，就美食是一个通常不太会引起这种社交上的争议的那个话题啊，除了什么那个咸的甜的那一些话题，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社交货币，所以非常就是你对这个的分享往往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还有就是如果站在女性的话，其实女生跟女生之间就是现在约的，我们现在社交活动比较多，当然就比如说去吃个甜品啊，就像有句话叫什么人生苦短先吃甜品，对吧？就是我们女性之间就感觉、哎、很有共同的这个想法。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比如说几个女生哎很有兴致很有仪式感的去吃一顿饭的时候，甚至还会有那个服装上面约好的一个 dress code， 就是我们一起穿绿色的衣服啊、什么什么，然后为了拍照啊，然后整个看起来我们就是一起的，就是这种感觉，就你属于了这一个小团体的那个感觉。然后包括你后面即使跟朋友可能分在两个城市，你在那个朋友圈里面看到当时的那些照片，油然这个共情的那个感觉是永远是存在的，就可能是那种女生的情感，男生可能也有啊，你们的 dress code 不知道是什么。所以这种因为这个食物所产生的这个部落化的这种情感分享，我觉得还是挺多的。任宁有吗？
我刚才说到这个美食，可能就是第一能想到的就是去吃嘛，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也是一个部落化的一个现象，就是去做它，对吧？一方面是说你在
自己
家里面，对，你在这个下厨，对吧？你就是做菜
啊，
还有呢，有的人他会去这个做烘焙，你自己做这个刚才说的甜点嘛，自己来做甜点，或者自己烤面包啊，对吧？做蛋糕啊，还有像自己来做腌制，这个自己做泡菜，对吧？自己做各种
这个
发酵类的东西，还有人自己在家里面做啤酒那种 home brew， 对吧？
哦，这有意思，
可以。
然后还有像这个简单一点的版本，就是说你自己来做一些这个泡酒的东西，例如说像这个我们家在今年就做了一个事儿，就是去泡梅子酒啊。
梅子酒，
对，梅子酒买过来，梅子买过来，对，然后就是用白酒去泡，然后你这个泡的时间不一样，这个基酒不一样，梅子不一样，哎，风味就会不一样，很好玩，对吧？也像是在搞创作，然后它可能随着你这个地方的气温不一样，你的这个酵母就会不一样，所以出来的面包就会不一样，这个酒就会不一样啊。然后操作的人不一样，这个你可能这次上次翻了个车，这次我总结了经验教训，哎，出来就更好了等等，就它会有很强的这种成就感，然后又会有差异化，然后你有的时候因为你一次会做很多嘛，又跟朋友跟家人去分享，也很快乐，对吧？
对，美食确实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发在朋友圈然后得到点赞很高的一个内容，
是，
对吧？像奥老师讲它比较安全，然后也比较讨人喜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也是非常多人在花钱花时间去来做的，就是运动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健身什么撸铁什么的，但其实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一些兴趣爱好类的，什么球类啊 这一些，也看到是还挺多人去愿意去尝试的，而且有一些人玩的那种运动还比较小众。上次我知道的有一个叫什么沙狐球啊，还是什么，反正朋友圈也有人在玩。我不知道二位的这个观察里面会有吗？
我可以先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研究里面的，其实最近这一年有 43% 的男性尝试过球类的运动，32% 的男性尝试过这个跑步类型的，就像半马呀全马呀这一些运动。然后在女性当中比较普遍的就是有 43% 的人尝试过类似像瑜伽呀普拉提那种形体方面的训练，然后这些是比较流行的。还有一个比较崛起的这个运动成为一个生活方式的就是各类的舞蹈，这也是在女性当中的。就很多女性在这个工作之余，她去那个健身房，是去一些商场里的，可以看到那种练舞的那一些消费场所，其实是那个课，就是上小课的那一个课堂，然后有很多的人在里面，会找到一些和工作相关的这个，因为社交啊什么，找到一些机会。之前我们有一个这个受访者，是一个创业当中的女孩。他一开始呢是因为兴趣去上一个体验课，就是类似那种拉丁的那种舞的那种形式的，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太想报，后来他发现这个拉丁舞呢伴随着这个舞蹈的这些报名啊，你上了这个课之后你就可以参加他的一些活动，那个活动呢都是他们附近的一些妈妈群，然后这个妈妈群呢又正好是她现在在做的一个就创业中的女孩在做的这个行业针对的完全精准的那个目标客户，
找到受众，
所以她就立刻对吧问了一下那个课6888当场就交钱，立刻就去了，
毫不犹豫是吧，
毫不犹豫。对，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运动为什么这么流行，就除了它改变你本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就成就的那个机会，所以这个也是最近几年可以看的兴趣消费的衍生。你呢？
是如果是顺着阿老师刚刚讲，如果我自己看研究来看，我觉得运动现在是很多人对抗，我们现在提了好几个焦虑啊，就是因为消费有一部分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减少焦虑嘛，然后兴趣消费里面有一大块叫做初老焦虑，我们自己看到就是运动健身这一块蛮多是去抵抗这个初老焦虑的啊，特别是有一些人会把去跑步或者是去健身列为这个重启人生，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惯性的这种动作，而且往往发这种朋友圈也很容易点赞，你不信你发一个，你说大家点赞超50，明天我跑10公里，这个大概率这个点赞数量还挺多，因为本人就做过好几次这种实验啊，然后又偷偷删掉。我看我自己就是一个充满了消费陷阱的，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这个踏了各种，对，因为我们之前节目讲我这个减肥38次嘛，就均未成功啊，或者是有成功的又前途这个就放弃了，反正是我自己的小的总结是一定要找到这个运动飞轮，就是最适合自己的，然后几乎是每天都可以去做的。我现在找到就是散步啊，
散步也是个运动啊，
跟播客。当然，不
好的，
你们这些身材好的，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非常重要。
好的，那个
非常重要，散步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啊。
牛老师的笑容消失了啊，
没有消失，
转移到了我们脸上啊。
哎，真的有人做研究的，真的，我不开玩笑啊。
是
美国哪个大学，我忘了啊，霍普金斯还是谁？那因为对，我们要讲学术就不能瞎讲。真做过一个研究，散步是最容易达成减脂的运动方式之一，就因为它很难放弃，而且它可持续。就这么回事儿。啊，就散步非常好，然后有一些相关的消费嘛，就比如说我以前的运动手表是不能够独立打电话的，然后现在升级了，那个要独立打电话，对吧？那万一来个1-2千万的生意，对吧？这个还可以马上接替啊，就这么回事。
这样听起来散步的确是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运动哈，
对吧，继冲线那个插线板之后我又安利了一个好运动。
嗯，好的好的，背着插线板去散步对吧，这两个加起来
要无线插线板啊，新的需求产生了。
嗯，
好，言归正传，你说你
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就是我一直挺喜欢各种各样运动的，但是我有一个癖好，就是我就特别喜欢有身体接触的团队运动，例如说我就喜欢
篮球足球，
对，篮球足球，然后没有身体接触的团队运动，例如说排球我就没有那么喜欢，然后、
哦、
对，没有身体接触的单人的运动，什么羽毛球的单打呀，就这种我就完全是提不起兴趣。
你喜欢对抗，
对、
或者团队、
是嗯、那当然类似的这个情况，像这个前两年飞盘呢，我去尝试过一次，然后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飞盘不准做身体接触
对对对
对吧、OK，
但是我最近我的太太和她的弟弟啊，倒是开始相对来说这个之前没什么人在这个去做的一些运动，他们俩分别喜欢上了攀岩和拳击。
哦、
哎，很有意思，他们攀岩也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一种社区感，然后互相之间称呼叫做岩友。
哦，
岩友，
对、然后就他们会去这个互相的去指导，就是你因为他们要打保护嘛，如果是去野攀的话，所以下面的人会给你说，会给你来喊说，哎，你这手拉那里或者怎么样，说小心，会互相加油鼓劲，
还有个垫子什么，对不对，下面有人，
对对对，然后会帮你拍，然后大家起来讨论说，哎，你刚才这个地方其实你这个这可能转一个角度就能上去了等等这些。
嗯，
所以就他们其实非常明显的就呈现了刚才说的这种部落化的趋势啊，然后拳击也是一样的、我是看我的那个叫什么小舅子吧，对吧，这小看他在那这个搞着拳击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还是有很多
挺有趣，
对，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些地方，
比如说什么，
比方说他们有很多的这些设备其实我之前不知道的，说拳击要有拳击鞋啊，这个短裤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他那个、拳击手套里边还要再缠一个像绷带一样的，
缠一个那个类似绷带，没错，
对，但是那又不是绷带，它是专门的一种东西
哦，
对，
绑带类似的，
对对对，然后他整个的这个训练啊，他有各种各样，我只知道沙袋嘛，对吧，但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袋，大的小的圆的方的在挂着的、然后就很有意思，光是装备就我觉得哎就是一个挺丰富的一个事儿，然后他们还、就因为他去这个练拳嘛，我说哎你是不是就是感觉会被人经常会被人揍啊，他说其实不是，他说这其实在这个你到一定水准之前教练是不会让你去对抗的。
哦，
对，所以就是你
就打沙袋，
你打沙袋或者就跟教练就打教练嘛，不是打教练了，就是那个教练不是会拿着一个手里有一个
教练收钱就是为了被打
陪练
啊，这个符合道理
对，就教练手上会有那个叫什么东西，类似一个靶子一样的东西，对吧，然后你要去打他那个东西、
你看到过，
对，然后他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自己跟自己玩的啊，你这个速度啊，你的敏捷啊，然后你要增加这个耐力等等各方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就在30岁之后你可能就很难去认识新的好朋友，然后也很难去发展一项什么新的爱好了，对吧，但他俩那虽然这个小舅子没到30岁哈，但是就是也差不多吧，就在那个时间点他们还能够喜欢上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一方面他们也是特别这个所谓 open minded 的人，二方面我觉得也是跟现在这个大的环境大的趋势说，越来越多的人在寻找自己的兴趣，然后不一样的兴趣也是可以被接纳，然后也是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你而且你可以很轻易的去找到一些同好，对吧，你说在10年前你要是想去体验一下拳击你都不知道去哪儿，
没错，
很多地方不可能没有拳击馆，没有什么岩馆攀岩馆，对吧，但现在这些只要你稍微花时间花点钱你就可以去体验，所以就是你办一个次卡或者你就去体验的一次，很多地方甚至有免费的体验的课程，所以就是现在你要去寻找自己的兴趣去体验不同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容易，那其实他们也是在这样的这个时代的氛围里面条件下面，然后才能够在相对没有那么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时期之后，然后还能找到自己这个心头是好，
没错，所以兴趣也是连接人的一种方式嘛，而且现在这种各种的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我们的人口基数，其实无论你是多小众的这种兴趣爱好，其实是最终你会形成一个圈子或者形成一个我们刚聊的部落。
我感觉听大家说的这一些对大众的这一些爱好，也包括涉及到一些比较小众的运动啊这一些爱好上，实际上还是体现出了就是像这种兴趣变成了部落化之后，就是形成了一个消费分享然后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同时呢，就是我们说到另外一种，就是他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他需要抚平焦虑。我们说到那个初老焦虑其实来得越来越早了，大家现在原来初老焦虑实际上是脱胎是对死亡的焦虑还有时间的焦虑，然后他来得越来越早，也就代表着我们就是从以前的害怕死亡到追求青春的脸，青春的时候的体力还有美，这一些目标，然后会投射在你的兴趣消费上，你会喜欢的那一些运动啊，喜欢的数码类的产品啊，去的那一些包括像医美啊这些另外的那一类消费类的兴趣，其实都是它的那个体现。然后当我们去就是进到一个这个年纪，比如说到这个25岁以后30岁以后，就大家都会面临着一个核心社交圈的这个缩小的这个现状啊，就是特别是35岁以后，你会明显的感觉有些人甚至在主动的缩小那个核心的社交圈，但是由兴趣所连接的这一个同好圈，实际上随着年龄的这一个增长，它的收缩的趋势是不明显的，它不会随着年龄就是收缩的非常厉害，所以就它就等于去补充到了你原来因为这个核心社交圈啊缩小，但是你的情感需求仍然会存在的嘛，所以它反过来是去补充这一部分的，然后这样就是一群相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人在一起，然后活动或者是这一个产品就会有一个强烈的社交属性，我们说的人传人，然后形成一个趣缘，因兴趣而产生连接的这一个缘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良性循环，然后包括我们以前说到过的一些成瘾性的消费，实际上有一些也是因为就是良性的这些兴趣在不断的刺激和鼓励，所以达到给你情绪充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嗯，对，所以我们自己看，其实兴趣消费是一个挺可观的一种新的增长点嘛，就它可能有可能会突破这几年比较或者部分突破吧，可能谨慎消费啊这些点，然后可能对更高的客单或者是对更好的复购率，我个人觉得是有挺大的这种帮助，而且本身兴趣消费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嘛，也是为了满足这种消费者的一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
嗯，对。然后我其实觉得我们在过去几年都会说一句话，说你要打破你的舒适圈或者走出你的舒适区，对吧，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跳出舒适圈。
对，在我看来其实兴趣消费或者说兴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一群相同爱好或价值观的人在一起，然后去做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好像是一种这个舒适圈的扩大，你们觉不觉得？
哎，有点意思。
对，其实我不太同意那个舒适圈的概念，就一定要离开舒适圈。其实你就应该待在你最舒服的地方，对，选择
对
你最舒适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是舒适区或者舒适圈啊，它也不是一个被划定永远不能动的一个东西，它可以变大嘛。
啊，没错。
对对对。
对吧，例如说你喜欢散步，那你在城市里面散步，你如果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山里面去走一走，那就变成徒步了，对吧，你可以相对选择平缓的一些路线，那这个时候你的舒适就变大了，那你到山里面以后，你可不可以做一些自然观察，那就可以观个鸟了，对吧，就是这些东西你说突破了你的舒适区吗？
世界的尽头就是观鸟，我看出来了。
对，我只想说的是，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既是创业者也是一个投资人，所以可能我同时会专注到说很小的一个具体的产品它的设计上面，然后也会去关注一些大的一些时代趋势，对吧，就现在在这个所谓这个消费分层的情况下面，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身心灵的感受越来越在意的情况下面，其实兴趣消费它就是一个你的舒适圈的扩大，之所以大家会不断的去尝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要去试一试，是因为你是想要把自己的舒适区去往那个地方去扩张一点点，对吧，如果说那个地方，哎，你去了以后发现说，哎，这里也挺舒服的，其实那就它成为一个你的新的舒适区了。
所以扣上你们在那个产品盒子的那句话，让新鲜的事情变熟悉，让熟悉的事情变新鲜，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嗯、啊？升华了，你看这个啊，投资多值、嗯、这一期升华了。哎，特别特别感谢啊，这个任宁来消费新知来我们这儿就是聊天啊、也分享了很多他对于这个兴趣消费的这个见解吧，也跟我们分享了他们新的产品 Tizo 的雀这款，个人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产品。那我们也帮我们朋友吆喝一下，就是到时候我们的听友群也会做优惠的活动啊，也方便大家能够买到这款，我觉得个人觉得是很有意思，然后音质也挺好的，而且续航很长啊，这一款 Tizo 雀的耳机。
然后我感觉就是我们现在都各自拥有了一个消费新知专门定制的那一个耳语，就是那一副耳机加上我们的耳语，挺好的，
不得了。
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听友们也分享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产品，
是何德何能我们都拥有限量款的耳机了。反正如果到时候大家如果在 Tizo 的淘宝的旗舰店啊，你如果去买这款 Tizo 雀的耳机啊，可以报暗号消费新知啊，前十名呢是可以送一个小挎包啊，价值199，那前三名呢会在加送，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消费新知的定制的这个耳语，就是一个好看又还挺酷的这个耳机的配件，非常有辨识度的限量款，可能是年轻人的第一个限量款。
一旦拥有什么什么
哦，当然还会那个抽奖啊，就是我们是自费自掏腰包真的购买了两副 Tizo 雀的这个耳机，我们会在听友群里面呢做抽奖，也跟大家来分享摸新产品好玩的新产品的这个体验啊，到时候在听友群见。那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那期待下一期能继续与你在空中相遇，拜拜
拜拜。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下回见。